打开心灵的窗户，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走进缤纷的园地，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欢迎收听书香园地。
亲爱的书香家人，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平安，刘文问候你。好开心又来到这两刻钟，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这样的问候，刘文已经说了几千次了，我实在是发自内心的很期盼在这两刻钟我们可以一起来经历神的恩典。我想有许多书香家人可能都知道，刘文除了主持这个读书节目以外，另外还在旷野玛纳这个孙大中所主持的领袖节目中配搭朗诵经文的部分呢，那是我非常热爱的服事。每当我拿到孙大中给我的经文，我真是如获至宝一样啊，非常希望一口气呢把整个月的经文都读完呢。那当然每一次诵读神的话语总是深深的被感动哦。旷野玛纳是一个非常优质的灵修节目，刘文鼓励你跟我一样每一天都收听啊。我总是习惯在睡前听完这个节目，而在前几天当我心中有一些重担很难交托的时候，我祷告完听节目就听到了自己所朗诵的这段经文，霎时间呢，我感受到神把我的重担除去，再次坚固壮胆我的心，并且透过孙大中他在节目中所传达的信息，实在让人心中大得安慰，大得力量。是哪一段经文呢？在诗篇的第27篇最后两节，诗篇第27篇第13到14节是我非常喜爱的两节经文。诗篇27篇13到14节说道，我若不信在活人之地得见耶和华的恩惠，就早已丧胆了。要等候耶和华，当壮胆坚固你的心。我再说，要等候耶和华。我亲爱的书香家人，你现在正在等候什么呢？什么事情令你丧胆，令你沮丧失望呢？我们若不信在活人之地得见耶和华的恩惠，就早已丧胆了。换句话说，我们不必丧胆，在活人之地耶和华必向我们施恩惠，并且我们也要安静耐心地等候耶和华，壮胆坚固我们的心。愿你能够透过神的话语得到帮助和安慰。刘文也很乐意为你祷告。如果你听这个节目已经很长一段时间却没有让我认识你，那我真的真的很期待能够认识你这一位主内的家人，有机会可以为你祷告。好，我们先来读一篇灵修短文，仍然是选自于美国麦种出版社所出版，由华伦·卫斯比牧师所写，潘秋松弟兄所翻译的《永恒的赞美》。诗篇灵修365，默想诗篇，学习祈祷，操练赞美。今天这一篇灵修短文的主题是保持洁净。经文在最长的一篇诗篇里头，诗篇第119篇的9到16节，手边有圣经的书香家人请先翻开到旧约圣经诗篇第119篇9到16节，一起来读这一本永恒的赞美。诗篇第119篇9到16节，少年人用什么洁净他的行为呢？是要遵行你的话。我一心寻求了你，求你不要叫我偏离你的命令。 我将你的话藏在心里，免得我得罪你。耶和华，你是应当称颂的，求你将你的律例教训我。我用嘴唇传扬你口中的一切典章，我喜悦你的法度，如同喜悦一切的财物。我要默想你的训词，看重你的道路，我要在你的律例中自乐，我不忘记你的话。保持洁净。在这污秽的世界中，一个人如何保持洁净呢？这位诗人在第九节提出了这个问题，少年人用什么洁净他的行为呢？答案是要遵行你的话。当然，这不单单适用于年轻人，无论年轻人、孩童或老年人都是一样的。我们生活在一个污秽的世界，因为周遭的污染，我们必须行在神的话语中。这个诗人给了我们几个指示，可以保持我们在属灵方面清洁。第一，留意神的话。我们首先必须阅读并查考圣经，熟悉神的话语。第二，珍藏神的话。我将你的话藏在心里，免得我得罪你。摩根过去常说到这一节经文，他说他告诉我们要把最好的书，你的话，放在最好的地方，我心里，为了最好的目的，免得我得罪神。我们是否顺服神的话呢？是否把它珍藏在心里呢？第三，把神的话与别人分享，传扬它。我用嘴唇传扬你口中的一切典章。如果我们心中有圣经，它就会从我们的嘴唇出来，因为心里所充满的，口里就说出来。第四，尊重神的话。我要默想你的训词，看重你的道路。换句话说，我要尊重神的话语，我要尊重他要我做的事。我的天父正在告诉我该做什么，我要顺服他。默想神的话。神的话语有洁净的功效，但必须深入神的话，它才能在我们的生命中发挥作用。要顺服神的话，它必在这个污秽的世界保守我们洁净。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啊，我将你的话语藏在我心里，免得我得罪你。恳求圣灵帮助我不忘记神的话语，喜悦神的法度，默想神的训词，看重神的道路，传扬神的典章。我虽渺小软弱，求主赐力量与恩典，一生操练跟随到底。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您现在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我是刘文，和你一起读的这一本书是由美国麦种出版社所出版的《永恒的赞美》。下面来听这首听韵诗班的《你的话》。
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免得亲近，我爱你深。 地将徽怀，你的花却长新。
有一个朋友，他可以随着你踏遍天涯海角；有一种声音，他愿意伴着你共度生命幽谷。漫长人生旅途中，能否将他们放进你的行囊里，时刻对你轻声细语？现在就让刘文陪你一起读好书，把这份感动深深放在心里。
继续来看这一本由宇宙光出版社所出版，由诺曼莱特所写，刘汝京姐妹所翻译的《正向幸福学》。我们今天要进到第八章了。第八章这个主题谈到的是婚姻。确实现代人很多都不把婚姻当作一回事，合则来，不合则去，婚姻的神圣性呢大受挑战。过去我们说婚姻不能当儿戏，但现在却看到离婚率如此的高哦，很多人觉得我为什么要忍耐，既然两个人在相处之后发现并不适合，那就分开吧。我们千万不要因为看了太多童话故事啊，以为王子和公主结婚之后从此就过着幸福美满绝对不吵架的日子。婚姻当中是有很多很多需要去学习的。或许我们总是觉得应该是对方要学习，对方要改变，如果都是这么想，那这个婚姻确实会亮起红灯啊。让作者来带我们看一看哦，在婚姻中最常使用的武器是什么，以及如何扫除婚姻中的毒性思想。 一起来看这一本《正向幸福学》第八章，解除婚姻中的毒性武器，第一个部分。1988年，阿拉斯加威廉王子湾埃克森邮轮瓦迪兹号，这一行字令我们想到美国最严重的一次环境灾难。那艘巨大的邮轮漏了1100万吨原油到清澈的原始水域，使1200多里海岸线遭到污染。这场悲剧导致1000只海獭和10万多只海鸟死亡，包括150只白头鹫。当地渔民赖以为生的捕鱼业损失总计超过$1000亿，一直到今天我们还在承受那次漏油事件的苦果。有毒物质也污染我们居住的城市，许多年前未经思考就倒入掩埋场的化学物质至今仍是我们挥之不去的阴影。为了避免毒物危害，许多家庭被迫移居，也有一整个社区被迫清空。每年有好几千对新人步入礼堂，他们面朝证婚的牧师，热切地等待交换誓词及宣布他们二人正式成为夫妻的时刻。两人满怀浪漫幸福的梦想与期待，携手踏上新的人生。把时间快转5年，情况会变得如何呢？有些夫妻各自做了调整，一起成长，婚姻继续前进；有些则梦幻破灭，大吵小吵不断，婚姻陷入挣扎，甚至已经离婚。是什么造成差别呢？许多人的原因出在夫妻俩的思想，对彼此和两人关系的看法从正向变成负面的，破坏性的信念与标签在风中愤怒地绽放，双方都在脑子里论断对方，宣判罪状。他们把谴责的想法摆中间，不再容许差异。曾经对未来满怀希望与信念，如今都已扭曲而令人失望。两人都受伤，是被自己深爱的人所伤的。在彼此伤害的婚姻中，夫妻往往用言语互相毒害，而他们多半是从自己父母那里学来的。可能你儿时看过父母用言语当武器互相伤害，你发誓绝不做同样的事。但曾几何时，家庭模式竟然在我们身上重演，除非我们起来破坏那模式。另外，培养能够反映耶稣基督临在的新的沟通习惯。不论你们的婚姻变得多么糟，这样的改变是可能的。我们必须除去为反对而打造的毒性武器，那些无情的、刻薄的、愤恨的、贬低的和评断的言语，不可再用这些来伤害对方，因为那些话会污染、伤害、苦毒而破坏对方的感情。我们常拿言语当飞弹攻击别人的行为、外表、智商、竞争力，甚至作为人的价值。雅各书第3:8-10指出，从我们口所出的言语可能含有毒性的。雅各书第3:8-10说道，唯独舌头没有人能制服，是不止息的恶物，满了害死人的毒气。我们用舌头颂赞那为主为父的，又用舌头咒诅那照着神形象被造的人。颂赞和咒诅从一个口里出来，我的弟兄们，这是不应当的。言语碰撞击打造成内心的伤害，跟皮肤的刀伤和淤青是一样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会说言语暴力。对于我们口出的言语导致的伤害，我们往往不自觉，因为所造成的内在割伤和淤伤是肉眼看不见的。当言语攻击停止以后，受伤者情感的伤口仍继续化脓而加深。婚姻中的毒性言语来自毒性思想， 诽谤是当着另一个人的面说不实的言语，损害第三人的品格或名誉。我们有很多关于彼此的想法都归到这一类，而这些神全都知道。许多夫妻彼此在心中诽谤对方，几乎可说是人格谋杀。夫妻间的冲突就是这种思考引发的，导致两人渐行渐远。一起成长而有美满婚姻的夫妻，拥有正向健康的思想生活，两人之间的互动反映彼此心灵与心思的内在状况。有许多人确实在跟失败主义的信念搏斗，比方这一类想法：我们的婚姻不可能改善，或是他不会改的，或是他并不是真的爱我。对于这些关于配偶和婚姻的负面信念，只要开始去挑战，便可以转为正向的。改变是可能的，不但能使配偶转变，婚姻也能转变。踏入婚姻时，既然充满美好的希望，哪来那些负面思想和婚姻问题呢？为什么两个人没办法好好相处，相爱到白头呢？人们常这样问，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很简单，一切都可以回溯到人类的堕落，就是罪。世人仍旧经常原罪的苦果或伤害，不论是从行为或是感觉和思想上，思想是罪生根之处。早在创世纪，神就指出这一点了。还记得前面看过的经文吧？创世纪第六章第五节说，耶和华见人在地上罪恶很大，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这里的思想在一些英文版本圣经里翻译作想象。再次看到罪的起始点就在我们的心思意念。我从不曾往飓风里去，我绝对不想被那狂暴的威力扫到，因为飓风肆虐过的路径只剩残破不堪的景象。然而在飓风中有个风眼，平静的令人想不到，其实仍笼罩在暴风圈里。怒吼的狂风从宁静的风眼向外扩散。想象一下，这些风暴从配偶的负面思想向外扩散。有一个丈夫提早下班，一回到家就迎上前给妻子拥抱和一个亲吻，妻子却回以瞪眼怒视。为什么呢？有一个妻子把丈夫过期的书还给图书馆，丈夫却因他这么做很不高兴。为什么呢？有一个丈夫对一些朋友夸赞妻子煮的一手好菜，妻子却因他这么做而发脾气。为什么呢？这三个例子里，配偶的正向行为引起出乎意外的反应，原本期待的是感谢，却反而惹对方生气。到底怎么回事呢？让我们倒回去看这三位在反映那些正向行为之时，心里头在想什么。在丈夫提早返家的实例中，妻子心想，他为什么提早回来？是要突袭检查我吗？假如有什么家务没做完，他会认为我不够勤快，我不需要这种批评。那位过期没有还书的丈夫心想，我打算要把书归还，我自己能做，他是在暗指我没责任心吗？不信任我会负责到底吗？所以就跳出来把事情揽过去做。被丈夫称赞厨艺好的妻子心里想，他在家里从来没有这样夸赞过我，他是在利用我争取朋友的注意，是不是要我现在也好好称赞他一番呢？真不知道他的朋友会怎么看我的。这三个例子都是立刻跳出负面思想来，所以他们的反应都是生气。你有过这种反应吗？很有可能，但是为什么呢？或许你的思想是基于过去某次经验，也可能那天你刚好很倒霉，所以心情不好。就像这三个例子，不管配偶做那件正向的事是何用意，或是为了什么目的，都回报以生气的反应，这使得下一次的正向前奏受到约束，结果启动的是负面的循环。 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我是刘文，和你一起读了这一本书，是由宇宙光出版社所出版，由诺曼莱特所写，刘如金姐妹所翻译的《正向幸福学》。来听这一首《神的儿女个个都是宝》。
是担心自己做不到，一出差错心情就变掉，心中控告自己很糟糕。知道神看你为宝，你可知道主恩最可靠，在基督里一切变美好，神的儿女个个都是宝，神的儿女个个都是宝。没有人能够控告因神看我为美好，没有人能够控告主耶稣是我中宝，我拒绝控告甩开懊恼，背后向着标杆欢喜来奔跑，带着微笑将烦恼甩掉，来感恩明天更荣耀，主的应许天天都可靠，神的儿女个个都是宝。自己做不到，一出差错心情就变掉，心中控告自己很糟糕。你可知道神看你为宝，你可知道主恩最可靠，在基督里一切变美好，神的儿女个个都是宝，神的儿女个个都是宝。是我中宝，我拒绝控告甩开懊恼，忘记背后向着标杆欢喜来奔跑。
我们今天从正向幸福学这本书中看到的是第八章解除婚姻中的毒性武器第一个部分呢，在下一回会接续看到第二个部分，不要错过了。好，来到节目尾声，要和你说再会了。再一次邀请书香家人，若是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的感想，或者是有需要刘文为你祷告的事项，都非常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来信请你寄到书香园地的专属电邮信箱，汉语拼音书香 @良友.net。 我们下回见，愿神赐福保护你，拜拜。